神啊，我的心要坚定于你，用我的口来唱诗歌颂。愿他的名被尊崇，愿他的荣耀彰显于全地，他的慈爱高及诸天，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姐妹请起立，诗歌愿你尊崇，愿你崇高。
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至高的主不仅有荣耀与威严，更有长阔高深的恩典。他以奇妙大爱寻找世丧的人，以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过犯。这份爱超乎万有，永不改变。在尊崇他圣名之后，让我们以感恩的心领受这份奇异的爱，同声歌唱奇异的爱，赞美诗《奇异的爱》。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夜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痛苦边伤，也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心的爱灿烂如此，我主我神为我受死，其义的爱灿烂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何等奇妙，用神主手受死，有谁能解释这奥秘？深深之爱，广阔深长，最高天使也拦阻量，上主为民召过宰相，世人都当敬拜敬仰，只有一滴爱灿烂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我主你开天上宝座荣华，姑娘恩惠百百慈祥，千杯虚极建造慈爱，流血救赎亚当后代，恩典慈爱无边无涯，罪人向我进蒙厚爱，主义的爱灿烂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我宁受困多年在牢狱中，被罪包围黑暗重重，主演发出复活荣光，我宁苏醒满是光明，枷锁脱落心灵火石，我就起来跟随主呼吸，奇异的爱灿烂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不再定罪心中除尽忧愁，我拥有主并他所有，主内生活让他接受，穿新衣袍圣洁素用，坦然无惧到宝座前，借主救赎获得怀缅，奇异的爱灿烂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圣洁怜悯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配得敬拜和赞美的神，主啊，感谢你以恩典吸引我们，以真理光照我们，让我们口中的诗歌心中的颂赞如馨香之祭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以赞美为宝座的神，主啊，当我们歌颂赞美你圣名的时候，你就住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就是那位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主，主啊，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也求主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嘴唇可以永远的称赞你，主啊，你的作为何其大，你的 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配，因着你奇的恩典，让我们得到了原本我们所不配得到的恩典。主啊，也求你的恩典来抬举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来享受这样一个属灵的恩典。我们也把今天这场聚会都向你交托仰望。主啊，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聚会的各个环节，也把今天为你出口的器皿都向你交托仰望。求你高抹他的口和他所说的一切话，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下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八章，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第八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
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水从地上消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
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
过了4天，挪亚
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
他又等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他又等7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到挪亚601岁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侧取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
到了8月27日，地就都干了。
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
地海存留的时候，
加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加色啊，这两个字比较陌生啊。嗯，好，我们 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顾小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爱在洪水泛滥时再思在基督里的救恩。
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带着平安的问候，我做一个假设：假如你今天在来聚会的路上，突然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车祸的事故，甚至差点丧命的话，那你是不是还依然会相信神借着这个事情，让你经历依然是出于对你的爱吗？或者，假如你正在处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的环境里面，甚至大到是你信主以来最大的一个环境，并且你已经等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仍然没有看到任何的出路，任何的转机的时候，你仍然相信神他有这样的一个爱仍然在这个事情当中吗？我想带着这两个问题让大家思想，其实也是今天这段信息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从创世纪的六章开始，我们读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了一个极其沉重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当神看到地上的人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他就心里忧伤，不得不展开了他公义的审判。然后在这场大洪水的审判当中，只有一人挪亚因为与神同行被神分别出来，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见证，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洪水当中他的一家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类。那神吩咐挪亚要提前建造方舟，这本身就是他在审判当中在预备了救恩。一直到挪亚600岁的那一年，圣经的经文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同时也是挪亚的祖父马土沙拉他去世的那一年。而且这一年很不平凡，这一年也是神预言人的罪恶满了120年的时候，这一场大洪水的审判就最终降了下来。在经文告诉我们说，水势浩大，在地上一共150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样的大洪水开始的时候，挪亚带着他一家，带着那神提前让他们要预备的那些牲畜，他们一起进到方舟，上一次圣龙带我们查考的七章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但是当他们进了方舟以后，他们在方舟里面的150天，对于这个世上的人来说，那肯定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一个场景。那大水淹没了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活下来。那甚至对于进入到方舟里面的挪亚一家来说，其实这个场景也非常的可怕。在这150天当中，可以说它是从神创世一直到我们如今以来是最黑暗最让人感到绝望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一场的大洪水的浩大胜过了在人类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任何一场战争、瘟疫、地震所有的这些天灾人祸。而这一次的大洪水事件也是死亡在这个世界最大程度掌权的时刻，所以我们都可以想象到那样一个场景，就是满目疮痍、尸横遍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让人感到甚至是窒息的绝望的里面，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转机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纪的第8章里面会让我们看到的。今天我想透过8章的1到22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神是如何在审判当中又施行他的救恩，以及如何去操练和呼召他所爱的百姓挪亚一家。我们一同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也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 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先知的话语记录在你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知道这发生在起初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中间的一个大洪水的事件。主要我们也求你的话语临到我们今天一起在这样的分享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你话语当中，也一起有从你而来的领受，知道你的心意。也求你亲自打开我们愚昧的眼睛，使我们都能看见，让我们沉睡的灵，我们也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完完全全的能够苏醒过来，在你面前我们去领受，也在你话语当中求你亲自来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在大洪水开始的前150天里面，其实挪亚看到的是神如何让洪水在全地泛滥，从而灭绝了地上除了方舟以外的一切活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创世纪的8章1节里面记载说，当神主动的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的时候，这场看不见希望的洪水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这里的这个纪念这个词，会觉得难道神之前甚至把挪亚都给忘记了，现在他突然又想起来还有挪亚一家他们在方舟里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在原文希伯来原文里面，纪念它不仅仅是想起的一个意思，它更带有一个关注顾及和采取行动的意思。因为神是信实的，他记得他所许下的诺言，即使在最狂暴的洪水之中，神的信实也从没有离开过方舟里面的挪亚。我们看到当神开始纪念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些事情。我们有特别用红色的字体把这些动作都标注了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神开始了他救赎的行动，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这里的风其实和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章的2节里面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那个神的灵和这里的这个风它都是同一个字，并且它们都是和水发生了关系。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神的灵开始了神伟大的创造的工作，当它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它就开始运行它这个创造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8章1节出现的这个风，它也成为了在这个大洪水当中神救赎行动的一个开始。接下来神又亲自采取一连串的行动，他闭塞渊源，他又止住天上的大水，然后让水渐渐的退去，一直到水慢慢的到最后彻底的消除。在8章2节里面，这里说闭塞止住，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仔细的从语法的角度你去看的话，这里说天上的窗户都闭塞，天上的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天上的大雨也止息，好像是这个窗户自己关上了，大雨自己停掉了。我们如果只是从表面去读，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我们去读的时候，其实它这里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语态，它表明的是这些自然现象它不是一个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发生的，它是被一个背后的力量去引导发生的。所以我们就明白它背后完完全全都是神他亲自的在掌管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所以从这些经文的描述的里面，我们会读到一些细节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洪水之所以能止住能发生改变，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出于神的纪念，出于神主动的行动，他开始施行拯救的工作。 它这一切不是毫无缘由的客观发生的一个自然规律，更不是方舟里面挪亚他能够凭着他自己的一个主观想法他能够掌控这样的环境。而这一点或许在当挪亚他自己处在方舟里的时候，他比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更能够有深切的体会。因为神在吩咐挪亚创造方舟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因为神在创造方舟的这个设计图里面根本没有让挪亚去设计一个可以自己去掌控的一个船的舵。正常来说如果是一艘船，我们都会需要一个舵，至少可以掌控一下方向，但是方舟并没有。所以在这一场洪水泛滥全地的这120天的时间里面，150天里面，方舟的去向其实完完全全都是由神在引导，而不是由挪亚在掌控。神要引导方舟去到哪里，那它就会飘到哪里去。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发生在挪亚，同时也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经历。当挪亚他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大洪水的一个环境，全地都要毁灭，这是一个对于挪亚来说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困境，极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时候他自己发现他没有办法能够做什么，他只有能做的只有顺服神，进入到方舟里面去躲避。然后他就在这样的方舟里面去随着这样的一个神的引导去漂流，去等候，去也可以说是忍耐。因为那个方舟里面它不像我们现在说我们去坐一个豪华的游轮可以漂150天，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挪亚他们这个在方舟里面的一个生活，要和这么多的牲畜一起挤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需要忍耐的一个功课。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最后也当挪亚去等候去忍耐，也只能去求神亲自来纪念，亲自来拯救，这是挪亚在这个环境里面所要经历到的。而对于读到摩西所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创世纪的历史中间的以色列的百姓，或者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有在能够读这段经文的神的百姓来说，我们同样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当我们自己处在一个极大的挑战危机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可能发生失控，我们陷入到一个绝境。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停下我们原来忙碌的脚步，停下我们原来自己列的满满的计划，我们才能放下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觉得好像我们靠着自己可以改变一切的那个心意，我们真正的才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省察反思，我们唯有知道我们在等候中间只有来到神的面前去向他祷告，求他能够搭救我们。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神没有去改变这个环境，我们只能忍耐，只能去等候。而最后当我们真正的经历到神信实的带领，当我们去看到这个环境神亲自去翻转的时候，我们就满满的就会生出对神的一个感恩。所以这是每一个不光是挪亚，包括每一个神的百姓都会需要经历到的一个模式。这也是每一个来到基督的面前的要领受救恩的人都应该要有的一个第一个认识，那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能掌控我们自己人生和命运的方向。就像在箴言的16:9里面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如果一个人他仍然还相信完全靠着自己什么都可以搞定的话，那我想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 完全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会看到，只有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才愿意把那个主权能够交还给神，然后再经历等待以及各种各样看似好像发生的很多巧合的事情当中，我们就明白其实每一个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是有神奇妙的恩典和带领。哎，这是我想要分享的其中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生所经历的事情正处于一个失去自己掌控的一个光景的话，哪怕我们正处在一个会可能我们觉得比挪亚所经历的这150天更长的一个祷告和等候的一个操练当中的时候，我想我们也要带着一个盼望不失去信心的一个心态。我们不要怀疑说是不是我都等了，像如果挪亚在船上的时候他去怀疑，我都等了150天了，神都没有管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方舟到底要飘到什么时候。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那他就会怀疑神仍然与他同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我们这个等候的一个时间有多长，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多大，我们需要确信的依然是他不会离开他的百姓，他依然会主动的纪念他的百姓，他依然会施恩于我们，叫我们虽然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患难，但仍然有从他而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实的带领和奇妙的恩典，能够最终我们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去。所以第三个我还有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事情里面，神他不变的慈爱的属性依然都在那里。其实常常也会有人质疑，尤其是读到这一段创世纪的这个大洪水事件的时候，就会有人质疑说，既然这一位宇宙的创造主他是一个慈爱的神，那他为什么还要做洪水灭世这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呢？也会有慕道或者初信的弟兄姐妹，在刚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去读创世纪前面的几章有关神的创造，我们会觉得好像神真的是一个又大能又有爱的神。但是对于读到这里神要亲手灭掉他自己创造的人类，就会感到非常的无法理解。其实当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存着这样的疑惑，既然这样的一位神他会用这样的一个看似非常残暴的一个方式去毁灭人类，那为什么基督徒还要敬拜这样的一位用大洪水灭世的神呢？所以这里就需要我们顺带提一下，其实大洪水的审判它并不是因为神对他自己的创造的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觉得不满意，或者神漠视这些他亲手所创造的渺小的生命，并不是这样子的原因。因为在创世纪的6章5节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神为什么要用洪水的这样的一个审判来临到世上。创世纪6章5节里面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人犯罪这是招致这样的一个洪水审判的原因，因为人犯罪那必然就会带来犯罪的一个审判。其实这个道理如果放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也是一个大家会觉得非常常识性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一个人触犯了法律，那在法庭上自然法官会宣判，甚至如果他触犯的罪大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死刑。那法官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施行公义的审判的事情，不会有人认为说一个法官或者一个执行枪决的警察他们是一个残忍的凶手。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去看这个洪水灭世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它并不是因为神他 他性情残暴，神他漠视生命，而是因为人自己持续犯罪的后果所带来的。所以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神他慈爱的属性，他慈爱的属性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改变，而仅仅是因为人的罪不断的加增加增，增到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我们接着看，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了整整150天或者差不多5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后，这场洪水终于开始有一些消退的迹象。嗯，这里面它非常清楚地记载了整个事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用绿色的字体把它标注出来。其实它里面会让我们很清楚地就可以算出来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过去了这个5个月之后，洪水终于开始消退，方舟也停靠在了亚拉拉山上。这里的亚拉拉山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山峰，而是一整条的一个山脉，就好像我们在南京我们说紫金山的时候，其实那是整个的中山风景区的一个位置。现在也有很多的考古学研究的专家，他们就一直想要找到这个亚拉拉山脉到底在哪里，最后他们发现其实它就处在土耳其的东部和伊朗的西北部的一个交界的地方。其实那也是最近全世界的人民都密切关注的一个地区，就是现在正发生战争的一个地方。在经文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细节，就虽然这里说方舟在7月17日，就是洪水发生了整整5个月之后，它停靠在了亚拉拉山，但是一直到10月初1日，就是又过了2个半月的时间，从停靠之后又过了2个半月的时间，亚拉山脉的山峰的山顶才终于露了出来。它停靠了就好像一个搁浅在那个山峰那里，但是那个山峰的山顶从水面露出来又过了2个半月。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描述里面，我们就可以也能看到这一场洪水到底大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即便是这样子，这个时候露出水面的这个山顶，其实对于当时的挪亚来说，这都是一个代表着从绝望转向希望的一个迹象，是从毁灭到转向新生的一个记号。只要他们继续等候大洪水完全消退之后，那他们就有机会重新开始回到地面的那个正常的生活。然后第二个我想和大家分享，就是神也是借着一个过程在操练他所爱的百姓，就是从6节到19节这段经文里面，当神施恩拯救挪亚一家在即将回到地上开始这个新生活之前，我们看到挪亚他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预备的行动。其实挪亚在方舟里面他没有采取一个盲目的冲动，说一看到这个船停靠了，一看到这个山顶露出来了，那他立刻就打开方舟，立刻就要准备好要下去。挪亚没有这么冲动的去做决定，他依然在水逐渐的消退的过程当中，他在等候。我们看，首先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放出，他先把这个方舟的窗户打开了，然后放出了乌鸦，又放出了鸽子。然后一方面他是借着乌鸦和鸽子去验证洪水消退之后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一边等候一边在寻求这样的印证。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场洪水之后，假如说你是挪亚的话，当你在 你在方舟里面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只有跟神去祷告，那你会怎么样去跟神祷告呢？也许你会祷告求问神说，哦，神啊，这场大洪水到底是不是你已经让它消退了呢？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山顶的出现，水好像已经消退了，那是不是你现在的这个怒气已经消掉了呢？那到底什么时候这场洪水能够完全的停止呢？可能挪亚天天都在这样的去跟神祷告，希望得到神的一个确认。我们仔细读六到十九节，这里他通过非常长的一段的经文在描述挪亚怎么预备自己出方舟这个过程。就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挪亚做的这么复杂？为什么要通过放乌鸦和鸽子的方式去判断呢？难道既然方舟是搁浅在一个亚拉拉山的山峰的那么高的一个地方，那挪亚打开了窗户，甚至他把方舟的门直接打开，自己走到方舟的外面，一眼不就看到了外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吗？为什么还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很曲折的一个方式去确认外面的情况呢？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挪亚他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有策略的一步步去寻求环境的印证的一个过程。首先挪亚他在山顶停靠了40天之后，他终于打开窗户，然后他放出乌鸦，又3次的放出鸽子。他借着乌鸦和鸽子这个回来不回来，或者他们那个有没有带来一些东西，他就可以了解到外面是什么情况。这是他第一个寻求印证的方式。然后在第13节里面，他又特别讲到说，到新年的正月初一日，挪亚采取了第二个寻求印证的方式，他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所以挪亚如果他把盖撤掉，他真的可以直接就看到地面的情况，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个乌鸦和鸽子。但是他没有直接的去这么做，他一直在等。然后他又过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到了2月27日，这个时候他终于看到地看起来真的是干了，所以这个时候才似乎具备了走出方舟的一个条件。前面如果地没有真正的干的话，那他走出来可能那是一个就像沼泽一样的一个环境，他就没有办法下来。那最后我们看到挪亚什么时候才真正决定，他不是看到了地面干了他马上就很开心就直接从方舟上跳下来了，他最后决定要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是发生在8章的18节。这不是他突然那天就很冲动他要做这个事情。我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用那个加粗的红字标注给大家，这里发生了前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神对挪亚说，然后挪亚才真正的从方舟里面出来。哎，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性子比较急的弟兄姐妹读这一段的时候会觉得，挪亚怎么做事情这么磨磨唧唧，这么又那个不果断。但是我们会看到他真的每一个行动的做每一个行动之前，他都是有非常仔细的考虑，他才慢慢的去从打开方舟的窗户一直到最后他决定下了方舟。从这里我们看到，不管是进方舟还是出方舟，其实挪亚他都是完完全全在等候和遵照神的命令去做的，他不愿意自己擅作主张行在神的前面，所以他才这么小心翼翼借着这么多的这个方式去寻求印证。虽然方舟里面的生活不见得很舒服，他在那样的一个等候的功课里面，他也不断的在挑战挪亚的耐心，但是挪亚相信这一位施行拯救的 是耶和华神，那他必然也会对他自己以及他的家还有在方舟里面的这些活物负责到底。哎，这是挪亚活出来的一个顺服和信靠的一面。同时我们也看到挪亚他不是在消极的没有目的的在那里方舟里面等的，挪亚他也是有智慧的，通过很多的方式去积极的去寻求印证，是为了去了解和明白神的心意和带领。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遵照神的吩咐立刻就起来，带着家人带着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走兽活物去走出了方舟。哎，这也带给我们一个实际的在生活上面的一个应用。如果说你也正处在一个和挪亚一样的困境或者一样的一个需要等候的一个试炼里面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做？你会怎么样去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呢？你会以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出你最后的那个决定呢？通常一般的人我们都会采取两种方式，要么就很果断的采取行动，不等神吩咐，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解决问题啊，要么我们会消极的去逃避，觉得留在方舟里面不出去难道不好吗？这里不是很安全吗？但是从挪亚这样的一步一步的探索出方舟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既需要尽本分的等候，也需要智慧的去寻求，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紧紧的跟随神话语的引导。有了神的话语的一个清楚的引导和指示，再做出那一个决定才是最稳妥的。然后第三个想分享的是，神呼召他所爱的百姓是为了要敬拜和回应他。在最后的三节的经文，20节到22节，这里首先当我们看到，当神呼召挪亚出了方舟以后，挪亚他主动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前面都是有神的命令呼召引导，但这个时候神没有吩咐挪亚说你要建一座坛，但是挪亚主动的筑了一座坛，然后又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这个在当时是以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形式来去表达他在和神的关系的一个全然的委身，他全然的奉献的一个意思。而在我们现在，我们不会以这种献祭的方式，但是我们是以一个敬拜的方式来回应神。哎，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施行拯救的那个救恩的终点，它不仅仅是让挪亚得救，而是更带出了一个需要一个要恢复敬拜、恢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神呼召人来回应，他也赐下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和他和好，并且从恩典当中也能够带出回应的行动。当挪亚一家他在神的吩咐下走出了方舟，他们正常来说其实首要最紧急的任务是什么？先盖房子，先要重建家园，起码要有一个住的地方。但是挪亚没有，经文里面没有说挪亚在准备这些，他哪怕是在方舟里面待了长达1年多的这个时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之后，挪亚这个时候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完全降服和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去向他献祭。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很多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遇到难处，我们都会和挪亚一样，我们会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搭救。但是一旦真正的经历到神信实的保守帮助我们度过那个难处之后，大多数人的一个状态就是 又回到了世界去追求他自己原来追求的那些事情，就又接着去忙着给自己盖房子去了。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熟悉的成语来形容这种做法，就叫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如果我们这么去说的时候，会让你心里面感到一些扎心的话，那可能真的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在神面前有一些省察。神拯救我们脱离试炼的环境，甚至神给我们这一份宝贵的在基督里的救恩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让我们都能够放下重担来敬拜他，而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背起自己原来的那个重担，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去挣扎。第二个我想分享的小点是这个关于这个馨香之气和神的应许。其实挪亚主动的去做这个献祭的事情，似乎看起来好像挪亚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懂得那个回应神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去看，其实在立位记里面特别讲到要去献燔祭，一方面它是一个对神的委身、对神的奉献。虽然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所犯的罪惹动神的愤怒和审判，但是即使到这个挪亚他们出了这个方舟，罪其实仍然存在，挪亚仍然还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仍然需要以这样的一个燔祭的方式到神的面前去洁净，去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因为这个洁净的祭物发出来的这个馨香之气，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就发生了改变。因为挪亚献上的这个祭物发出了馨香之气，然后神就出现了一些变化，神心里就开始说，哦，我不会再以这样的方式去咒诅人这地，去灭绝活物了，然后地会将来会永一直长存下去，神出现了这样一个变化。好像这个看起来有的人会觉得好像这个神是不是耶和华神跟其他的这个偶像一样，你要拿一些东西一些礼物去跟他交换，那他才能开心，他才能那个给你带来祝福。其实不是，这不是一个好像在表达一个贿赂收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更多的其实他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表达他的一个全然的委身和摆善的一个意思，而不是一种买卖或者交换。他挪亚他走出方舟的线的这个燔祭，他也借着这个燔祭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神不仅仅是祝福了挪亚这一家人，甚至祝福了我们在大洪水之后的全人类和一切的活物。哎，他不再哪怕是我们现在也经常会有弟兄姐妹觉得好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没有立刻要来击杀我们呀，立刻来毁灭我们。当全世界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到这种地步的时候，那神好像也还是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是因为挪亚已经早早的借着这个燔祭为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代数啊。这个燔祭达到的功效就是因为那个馨香之气，而这个馨香之气是挪亚自己能够准备出来的吗？其实也不是，挪亚所献上的这个祭物都是神早早的为自己留下来的。如果神早早的没有为自己留下来那个要弃那个弃之，每一样的活物都要预备弃之带到那个方舟里面。当然他弃之也是背后有他的用意，他有三对六只是为了做繁衍生殖的一个作用，而第七只就是为了留给挪亚在这里献祭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自己预备了这个祭物，借着挪亚一个主动的顺服和回应去摆在祭坛上献给神，最后达到了一个给全人类带来的一个祝福。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福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个活祭所 达到的一个功效，就是神不再是因着我们所犯的罪而看待我们，而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这一个赎祭，去涂抹了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在这里所献的这个祭，这个馨香之气，就是一个基督的预表，因为它才是那个真正的最完美的一个祭物。但在以赛亚书里面也，他也特别讲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而最后我想还有一点点的总结，就神的公义就决定了他必然要审判这个被罪充满的世界。其实他不仅仅是发生在挪亚的那个时代，圣经也预言说将来也还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的24:37-39里面记载了主耶稣的话，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哎，主耶稣他也早早的就预言了，在末日的时候会发生比挪亚时代的这个大洪水更加可怕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也不要为这样的一个末日的一个结局感到惧怕，因为到那个时候神的慈爱依然还会在他彰显公义的审判里面去彰显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信息，我想如果你还没有完全的理解，完全的确信的话，那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一旦我们愿意进入那个预备自己进入那个方舟，那我们就会得着这样一份救恩。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所成就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就像挪亚神为挪亚预备的那艘方舟一样，神也早早的为他预备了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这艘方舟，在末后的日子我们也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那个永生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回应他的，就是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来认识他。那对于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恩典里面的弟兄姐妹来说，我想透过今天的这段信息，也是让我们重新的去能够去思想我们自己蒙恩的过程，包括我们蒙恩的一个目的。神的心意不仅仅是为了要搭救我们脱离过去那个走向灭亡的生命，他更是要向我们每一个属他的百姓发出了要敬拜，要用一生去委身和奉献的一个回应的邀请。所以愿我们都能够像挪亚一样，我们既然都已经在神的纪念里面我们已经蒙恩了，那我们也能在等候当中，在这样的试炼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靠着他得力，更要一起在回应他的这个呼召和敬拜当中，我们一生都能够经历到与神同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最后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一生呈现》，我们一同起立来唱。
昨日重担多累最浅，我挥别却不留恋，我与你肩并肩，携手向前，不畏惧不胆怯，反正胜利过就在今天，万骑飞后直奔向同一冠冕。
再一次借着这首诗歌，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我们一生跟随，万机背后努力面前。
是风和雨，路途远有限，已经注定的无限。曾经几许路，把江南越暖，我心只往前边。尽管风和雨。有你带领，你心事我已看见，我愿再次等候你参见，今生今世为你奉献。主啊，我将一生呈现于你，求悦纳我心愿。昨日重担多累最浅，我挥别却不留恋，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再一次被你所激励。主啊，我们当赞美你，我们因为你主动的纪念你的百姓，在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风暴和洪水当中，我们感到绝望，我们感到失去掌控的时候，我们谢谢你带领和陪伴我们，你的信实也从未离开，你也必按照你的慈爱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那一个预表的救恩的方舟，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像挪亚那样子的耐心和智慧，我们学习在等候当中经历操练，当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试炼环境里面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不凭着自己的血气行在你的前面，而是能够学会智慧的去寻求印证，并且紧紧的跟随你话语的引导。主啊，也求你来更正我们里面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也让我们在领受恩典之后，我们懂得将敬拜作为我们一生的首要的任务。求你不让我们成为那个只求好处不愿意委身的忘恩负义的人，帮助我们能够放下重担，首先向你筑起那个生命的祭坛。 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成为了那个完美的祭物，因着你所献上的这个馨香之气，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以与父神和好。求你的话语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这群属你的百姓，我们能一生回应你的呼召，我们在恩典当中与你同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门。